迟到的报告与更迟的认可。然而，人类与疟疾的隐形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自诺贝尔奖诞生至今的126年间，对抗疟疾成为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不断出现的关键词。1902年，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因为证明了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五年之后，法国医师夏尔·拉威朗因为发现红细胞中疟原虫的作用过程，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的50年，陆续又有3位科学家因为与疟疾相关的研究和发现获得这一殊荣。接着呢，就是2015年，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10月5号这个奖项公布的当晚，因为听力不好，屠呦呦没有接到通知获奖的电话。得知消息后，她彻夜未眠。据媒体报道，各大机构的贺信、崇拜者送来的鲜花一早就涌入了她的客厅，记者们蜂拥而至。屠呦呦拿着一张连夜准备的稿纸，准备回应他们。纽约时报的记者还没问完，屠呦呦的家乡宁波市的市长就已经带着一束鲜花进了门。然而，大约10年前的冬天，《环球人物》杂志采访屠呦呦时，记者描述了自己在屠呦呦的办公室坐了不到5分钟就赶紧穿上棉服的体验，说暖气不足，屋里太冷了。记者这样写道，没有任何装修，门窗简陋，一张沙发已经破得很难坐人，屋里的电器只有2样，电话和存放药品的旧冰箱。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屠呦呦唯一的博士生王满元至今觉得不可思议，他曾说，后来变化是非常快的，我都觉得像坐上了火箭。2011年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细胞》刊登了一篇介绍青蒿素和屠呦呦所做贡献的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作者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以及他的助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苏新专。他们的努力为屠呦呦带来了迟到的认可。2010年的时候，米勒首次向诺贝尔奖评委会推荐了屠呦呦。落选后，他又将屠呦呦推荐到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评委会。从这一年开始，米勒每年都会在诺贝尔奖的推荐表格上填上屠呦呦的名字。苏新专回忆，这个举动是源于2005年米勒在上海参加了寄生虫学和媒介生物学国际研讨会议。共进晚餐的时候，米勒向研究疟疾的科学家们请教是谁发现了青蒿素，但是无人知晓。这一幕令米勒回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广泛应用的抗疟药物，最早出现在16世纪秘鲁的印第安人之中，后来它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米勒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值得获诺贝尔奖，他希望尽其所能地避免历史重演。苏新专说，他们一开始啊并不知道屠呦呦。他说，我在网上查有关资料，查到一篇英国华人写的文章里提到了屠呦呦的工作，我又从网上查到他们单位的电话，他们给了我屠呦呦的助手杨澜的电话，我又打电话给杨澜。苏新专他们很快收到了屠呦呦团队寄往美国的材料，包括屠呦呦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在历史迷雾中，王满元认为这本书第一次展现了青蒿素的开发过程。2011年的时候，苏新专专程飞到北京，拜访了屠呦呦和523项目的其他成员。他感受到了屠呦呦的开朗直率。他清楚地记得屠呦呦在见面中一直强调说，我不想评论别人的工作以及他们对我的评价，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过程和事实。苏新专说，许多人强调说青蒿素的开发是一项涉及数百人的团队合作，奖励应给予团队。不幸的是，团队合作的概念并不总能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认同。米勒博士问李国桥教授和523项目中其他人一个问题，如果您必须选择三个对项目贡献最大的人，他们是谁？涂教授一直是第一选择。2020年的秋天，回忆米勒先生和自己是如何做出最终决定时，苏新专这样说道，青蒿素的开发是团队的共同努力，但我们必须确定谁是第一个将青蒿或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的人。人们并不总是区分发现和开发，您需要先发现一些东西，然后才能将其开发为产品。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获得了被称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风向标的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评委会是这样描述屠呦呦的，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评委会成员露西尔·夏皮罗说，
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痛苦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